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我们在前面读到的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要做有爱心、纯洁和有内涵的基督徒。我们今天从以弗所书的第五节、第五章第一节往下来看，我们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有点沮丧。我们觉得这样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这里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在这里，使徒保罗呢，告诉我们，我们要效法神。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呢，他是一个人，我们也许可以效法使徒保罗。这对我们是可行的，我们效法一个人，去学习一个人，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在这里呢，使徒保罗非常清楚地教导我们说，你们该效法神。所以诸位，我们在这里被教导要效法神。效法这个词呢，在古希腊文当中的意思就是指模仿，模仿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特别的用这样一个词，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要效法神的样子。那么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呀。诸位，我们在这个读这个和合本的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呢，这些圣经当中都有一些小标题，这些小标题很重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段落。但有的时候呢，有的小标题呢可能会放在错误的地方，有时候把一些经文呢就是给隔断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个例子，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最后这一节32节和这个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其实是一个上下文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五章看了一个小标题，所以就在这里隔开了。但是我们要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在这里再来看，如果你看到这个第四章的第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然后我们看到了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在这里我们特别被教导说，我们要效法神的作为，要特别效法神的作为。什么作为呢？就是这个第32节，四章第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诸位，我们纵然是不能够成为神的，我们神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他是大能的神，神有他我们人所无法效法的、不可能拥有的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无法效法神的。神是无限的，是广大的，只有神才具有这些属性，神是超验的。我们从他的神性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效法成为他的。同时神是不变的，他是恒古到现在到永远不变的，他是自有永有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从任何的神性的角度来说能够成为神，甚至效法他。但是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被告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你们要效法神，怎么来理解呢？所以我首先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神他有他的属性，他是创造者，他是掌管这个世界一切的。我们不可能拥有神的神性，注意，我们不可能成为神。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讲，注意，从某些方面来讲，神的属性呢可以被我们所拥抱，可以被我们所拥抱和学习，甚至效法。在这里使徒保罗特别提出了，就是神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效法神的爱，我们可以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拥有像神那样从他那里来的良善，他 他所赐给我们的良善、仁慈、公正、真实，这一些神的属性，我们是可以拥抱，我要再强调，拥抱甚至学习效法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二节，在这里并要以恩慈相待。这里的恩慈相待呢，就是指我们要效法神他的良善、他的爱，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然后过渡到了第五章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上下文来理解呢，通过我的讲解呢，我希望大家懂得，在这里使徒保罗对我们的勉励呢是有意义的，是可以实现的。什么叫做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呢？蒙慈爱的儿女就是说被神所深深的爱着的儿女。让我们想象一样，想象一下，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人生父母，我们被我们的父母所关爱，于是我们就应该有感恩的心，因着我们有着父母那里来的爱，我们就会有内心对他们的亏欠，因为他们爱我们，于是我们就应该觉得，我们应该靠着我们的爱的感激去取悦他们，甚至要像他们一样的来爱周遭的人，爱我们的子女。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就是说，我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来爱周遭的人，因为我们首先拥有了从神那里来的爱，于是我们应该有对他的亏欠，我们愿意去效法他，学习他的样子。就如这个第四章的第三十二节说到的，要恩慈，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诸位，这些都是关于有恩慈的教导。我们下面继续来谈，我们再读这两节经文啊，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二节，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诸位，在这里呢，使徒保罗谈到爱心呢，他首先是针对教会来说的。如果你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六节，也就是上下文，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都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心中建立自己。诸位注意，这就是这个上下文。首先使徒保罗是谈到教会，谈到肢体，然后他说了这个第五章的这样的一句话，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凭爱心行事。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的教导呢，首先是针对教会的，就是关于教会当中信徒之间的教导。那么使徒保罗在这个第四章第三十一节还说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恼、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在这里就是谈到说，我们教会的肢体之间要彼此有爱心，我们要凭爱心行事。那么诸位，我们的爱心从哪里开始呢？我们的爱心首先要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你作为妻子或者丈夫，你在家庭当中要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先生要是有爱心的，诸位，而且是要凭着爱心来做事情。那么诸位，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爱心绝对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一时的短暂的爱心。在这里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凭爱心行事，是指我们要有稳定的，要有稳定的，要有沉稳的，要有不变的，坚持不懈的，这样的爱心，要凭着这样的爱心来做事情。诸位，行事这两个字也很重要，凭爱心行事。在新约圣经时代，就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使徒保罗他所身处的时代呢，当时的那些人要出去那个行走， 要长途跋涉是非常艰难的，他们要去到10英里甚至20英里的地方呢，要经过很多的这样的要爬山要涉水，甚至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财力，买一些这样的交通工具，才可以真正的来出门出去远行。今天我们看到交通工具非常的发达，很多的这种高山的峻岭呢都被移成了平地，然后公路铺了过去，但是在那个时代出去行走是很难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时代来理解凭爱心行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爱心要坚定要坚韧，我们这样的爱心是行为上的，是思想上的。所以诸位，我们要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那样的对我们的爱，我们要有那样的亏欠，我们有那样的感恩之心，我们要从行为上思想上要实践出来。诸位，凭爱心行事这句话讲起来简单，但是有很多的事情会阻挡我们的爱心，有很多的事情会阻挡我们的爱心，让我们没有办法行出爱来。第一点，人的骄傲和自恋会阻挡人的爱心。当一个人被自恋和骄傲所充满，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他所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抱负，凡事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有爱心的人。一个人只贪图享乐，也不可能成为有爱心的人。所以自恋诸位，是阻挡人有爱心的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人会遇到的阻挡自己的灵魂上的很大的一个敌人。同时呢，很多人非常喜欢批评别人，有的人天生好像这样性格里面就是容易批评别人的人，遇到任何的事情呢就会非常的去跟别人去批评别人。然后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是非感，我们要对事情有判断的能力，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抑制自己，要克制自己这样非常容易批评别人这样的一种倾向甚至是性格。所以诸位，容易批评人，你就会变得非常的骄傲自大，于是这样子你也不可能成为有爱心的人了。所以诸位，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喜欢批评人也会阻挡我们对人的爱心。所以我们要监察自己，要抑制自己这样的习惯性的对别人的这样的一种批评的情绪。还有坏脾气，不好的脾气也会阻挡人成为有爱心的人。人们有的时候会不能够管束自己的性情，不能管束自己的性格，很容易生气。当然生气有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的，是你对于事情的一种是非的表达，但是如果你没有对自己的脾气性格的克制管束，就会成为阻挡你自己表达出来对人爱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冷漠也是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会注意到我们自己的表情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很多的人都在经历着困难、痛苦和需要，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因着自己的冷漠而忽视了这些。我们认识不到我们周遭的人他们的需要，我们对这些不敏感，所以这一些情绪都是阻挡人凭爱心行事的。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呢，就是在激励我们要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要来凭爱心行事。我们再读这一句5:2，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诸位， 我们在这里要思考基督对我们的爱，常常的思考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来思考我们怎么来爱别人。主耶稣基督他首先对我们，对他的子民施展了怜悯还有慈爱，我们都是在灵魂当中曾经迷失了的，我们都是曾经被定罪了的，但是主耶稣基督呢，他超越了我们那样对他的悖逆，他怜悯我们完全的堕落和不幸，他看到了我们需要从他那里来的饶恕还有拯救，所以他看到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性情可以被完全的改变，我们可以被完全的翻转。主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愿意改变我们，愿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予我们从他那里来的爱，赐给我们新的心，赐给我们永生的祝福。所以诸位，主是这样爱我们的呀，他是这样爱我们的呀。我们再回到这句经文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使徒保罗呢，好像是要换一个话题，突然转到了主耶稣基督身上，但是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是我们爱人的这样的动力是来自于神对我们的爱。如果你我是属神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从神那里来的不可丈量的深广的爱。我们曾经悖逆，我们现在可能还有怀疑，但是他却爱我们。我们再读这一句，我们看到怎么样，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为我们舍了自己。诸位，主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神当中第二位格的那一位，他与天父有同样的性情，具有同样的神性，但是他却委身的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了神人。他在这个地上带领他的门徒拯救人的灵魂，他一路为世人祷告，他的爱如此的广大广博，他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但是他却愿意，我要再说，委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将他自己献给我们，不惜放下他天国的荣耀和他作为主的这样的身份。诸位，这是怎样的爱呀，这是怎样的爱呀。我们难道不应该常常的思想我们怎么更加像他吗？不应该常常的想着他是怎样爱我们的吗？所以诸位，我们再读前后这几句经文，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你们该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在这里使徒保罗强调了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舍了我们，舍了他自己，为了救我们。所以我们凭爱心行事的动力和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谈到这里，我们要好好的来理解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三十二节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关系。使徒保罗在这里一层层的递进， 首先谈到我们肢体之间，我们要彼此的要以恩慈相待，我们要彼此的怜悯，彼此的饶恕，然后谈到了我们要效法神，因为神他才是我们爱心的动力还有源泉。然后他谈到了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基督是怎样爱我们的，他为自己舍了自己，舍这个字是很重要的，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舍身的爱，是付出的爱，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下面我们来谈这句，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主耶稣基督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大家读到这一句呢，可能会有点疑惑，什么叫做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呢？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在创世纪、民数记、利未记，还有其他的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读到了关于献祭的那样的一些犹太人的礼节，而且呢是以馨香的供物来献给神。在旧约圣经时代呢，那样的献祭就是以馨香的供物献祭呢，所代表的、象征的，或者说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他将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自己献上。所以献祭在旧约圣经当中是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一个预表或者一个象征。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有两种祭物，一种呢是取悦神的祭物或者献祭，另外一种呢是赎罪的祭物或者献祭。那么取悦神的这样的祭物呢，我们看到了比方说有素祭，那些素祭就是说那些祭被点燃之后散发出了香味来，那么这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主耶稣基督他必须要赐给我们属他的公义，主耶稣基督要将自己献上，献到他的父亲天父那里，为了为我们，为了救我们。那么另外一个这里讲的赎罪祭，在旧约圣经当中呢，常常是以动物作为赎罪祭，动物被宰杀然后来献祭，这样的一个赎罪祭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呢，所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主耶稣基督他将要在十字架上面受难，他要承担罪的惩罚，为了来拯救他的子民，来洗清他的子民的过犯和罪。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两种献祭，一个是以馨香献祭，另外一种是以嗜血，就是动物的嗜血献祭。以馨香献祭和以嗜血献祭，这是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看到的。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呢，我们看到在他的经文当中呢，他将两种献祭放到了一起。我们再读这一句，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使徒保罗没有将两种献祭分开，他没有说当作馨香的供物以及嗜血的祭物，没有，使徒保罗将这两种献祭放在了一起。为什么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的真理。在旧约圣经当中，两种献祭是有分别的，以馨香献祭和以嗜血献祭。但是在新约圣经当中，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承受了我们原本应该承受的惩罚，他同时因此呢为我们赢得了从他那里来的公义。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是取悦，都是蒙天父所喜悦的，都是蒙天父所喜悦的。所以使徒保罗将这两种献祭，就是 供物和祭物放在了一起，都是馨香的献与了神。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了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亲自上了十字架，为我们赢得了新的生命。所以诸位，我们要仔细的细心的理解使徒保罗在这里他的经文，他的话语的用意。在这里使徒保罗强调了主耶稣基督他一劳永逸的为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他当作了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诸位，主耶稣基督他承受的惩罚是多么的重啊，他在十字架上面承受了那样的痛苦，那样的惩罚，在我们人看来，我们是无法想象，更无法试图去体会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这样的献祭是蒙天父喜悦的，因为这是神三位一体神他的救恩的计划。主耶稣基督他的献祭是他所成就的伟大的救恩的高峰，是最高点。他的献祭是他的爱的升华，是他的爱的顶峰。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如此的谦卑，他为我们而死，他所承受了我们无法想象的惩罚还有痛苦。所以主耶稣基督他的公义以及他所承受的痛苦和惩罚都成为了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了神。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将供物和祭物作为一起来提出来，让我们要深刻的理解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怎样的爱。他的爱是奉献的爱，他的爱是舍了自己的爱。所以诸位，我们要深刻的理解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再读这一句，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再看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至于淫乱，淫乱呢，在这里指的是人的不忠诚，还有通奸，并一切污秽。这样的污秽呢，是指人的思想上的、心灵里面的、语言上的各种各样的不洁净的意思，各种形式的。换句话来说，思想上的、语言上的、心灵上的，还有行为上的各种各样的污秽。同时还有或贪婪，看到了吗？或是贪婪，或是贪婪，贪婪，诸位，贪婪就是人一心只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啦、财富啦，就像犹太人一样，就像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一样，他们是埃及的奴隶，可是他们沉溺在埃及的那样的生活方式，还爱慕埃及人的生活方式，爱慕埃及人的饮食，他们不认耶和华神。所以犹太人他们所体现的就是那样的一种贪婪不爱神的表现，或是贪婪。今天我们讲贪婪，就是指人只爱这个世界，爱在世界上的地位、身份、名望，只爱那些让自己的这样的血气，让自己的这样的血气得到满足的事情，或是贪婪。注意，所以我们再读这几个词，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怎么样，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在哥罗西当书当中呢，贪婪也被称为是一种拜偶像的行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节，这些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在这里谈到了两点，诸位， 为什么叫做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呢？第一点就是说，那些淫乱的人，那些习惯淫乱的人，那些习惯贪婪的人，他们不应该继续成为一个教会当中的成员。如果一个教会的成员被发现是一个犯奸淫的，是一个只爱慕这个世界的，这些罪是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是不可以存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一旦有人犯了这样的罪，他们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这样才合圣徒的体统。第二点，第二层意思就是说，这些罪淫乱污秽或是贪婪，他们应该是被信徒所要拒绝和避免的。所以第二层意思就是说，这些罪是信徒要特别小心，绝对不可以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我们再看第四节，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诸位，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每一个信徒都要特别的屏住呼吸来理解，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犯了这样的罪，或者曾经犯过这样的罪。淫词，淫词就是讲那些不知羞耻的话，不诚实的话。妄语呢，妄语就是指那些不洁净的话，甚至是讲话夸张，我们讲没有边儿了那样的话，理解为妄语。嬉笑，嬉笑的意思在这个古希腊文当中呢，就是讲那样的一些话呢，是讲得很快的，很容易就这样的脱口而出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那些出洋相的话，那些让人觉得很肤浅的那样的一些玩笑和一些所谓的这样的笑话。所以淫词是指那些没有羞耻的话，妄语指那些不洁净的夸张的话，还有戏笑、插科打诨、出洋相、肤浅的话。那么戏笑呢，同时意思就是说是那些没有深度的话。很多人讲话，讲一些话听上去好像很有意思，但是其实是没有深度的。你一再如果再仔细追究，会发现一些话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准确的，甚至是错误的，是迷惑人的话。所以诸位，我们再读这一句，淫词艳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今天我们在那些媒体上面，在电视里面，在广播当中，会常常听到很多的人说那些戏笑的话，听上去好像很可笑，但是实际上是非常的肤浅的，是没有深度的。所以这些是我们作为信徒要避免的，要特别的当心的，我们不可以犯这样的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的罪。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在这个提摩太书和提多书当中呢，我们被告知是在这个提摩太书的应该是在第三章里面，我们读到在教会当中的长老和执事他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提摩太的这样前书的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呢必须端正，必须端正。这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当中读到的，教会当中那些负责的人他们必须端正。当然端正不是说一个人要死气沉沉的，不是这个意思。端正的意思和这里的戏笑是完全相反的，端正就是指一个人要有分量，要严肃，说话要有内涵。我要再说一句，要有分量，要严肃，要说有内涵的话，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端庄这个意思里面的。所以诸位，我们要从 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这样的一句，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当然诸位，今天呢我们讲到的中心呢，是指我们要凭爱心行事，凭爱心行事。诸位，爱心是一个关乎人的心灵的问题，或者说关乎一个人心的问题。一个人没有爱心啊，是因为他的心出了问题。爱心是关乎人的心灵的问题。我们教会在19世纪末期的著名的传道人，我们的牧师斯布珍牧师，他曾经说，在他那个时代，他看到了很多人来到教会，来到我们的教会，但很容易他们就厌倦了。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在不同的教会之间来穿行，他们厌倦了我们的教会，就可能去兄弟会，然后在兄弟会呢，他们又厌倦了，呆腻了，他们就会去卫理公会，然后呢，他们又过了一阵子，又去到了极端加尔文主义的教会，然后再过一个阵子，他们又去了别的教会，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们很善于辩论，很善于在这个教义上面来辩论，在这些宗教思想上面来辩论。但是斯布珍牧师说，这些人是没有心的人，或者说是没有爱心的人，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所以诸位，凭爱心行事，一个人没有爱心，是人的心出了问题。诸位，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人呢、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人呢、啊，在我过去的讲道的这些年当中，我就看到了这些人。这种人呢，他们喜欢神学理论，他们喜欢争辩教义，他们很喜欢说话，但是他们从来不参与教会的侍奉，他们从来不会去参与主日学的这些侍奉。他们也不会，你也不会在教会的这些劳动里面看到他们。诸位，他们的心没有在那里，或者说他们是没有心的，他们所有所相信的全是在脑子里面，全是理论上的、知识上的，他们没有爱心，或者说正如斯布珍牧师所说的，这种人他们是没有心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要监察我们自己，我们要凭爱心行事。首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爱心吗？我们的心灵的状况是怎样的？我们有参与教会的侍奉吗？我们有为主做见证吗？诸位，我们的心有出问题吗？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我们有对灵魂关切吗？还是回到那句话，我们有侍奉吗？我们有参与侍奉吗？诸位，我们要监察我们自己。我们在读这些经文，我们从这个第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再读到第五章前面这几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你们要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诸位，我们要对主有亏欠，我们要常常想主对我们的爱，这样我们就会爱别人，我们就会拥有爱心，我们就会愿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